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琴，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一般我们的肚子咕咕叫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饿了，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不舒服。但是经常性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在生理上和病理来说，医生提醒您，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是您的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一般来说，不良的饮食习惯常常会导致胃肠道消化不良、便秘、胃胀气、腹泻等等。而胃胀气又有可能反映着胃痛、腹胀、打嗝、排气等一些问题。老话说得好，有气不出，憋坏五脏。这难受的一肚子气，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本期的纽约健康365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的肠胃医学博士董瑞医生为我们科普胃肠胀气等消化道疾病，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调整生活模式、使用适当的药物、保持愉悦的心情来治疗、改善胃肠消化道方面的问题。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董瑞医生。董瑞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获得美国肠胃专科特考文凭、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医学学位，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训练，西奈山医疗系统完成肠胃病学专科培训。董医生是康奈尔医学院助理教授，纽约皇后长老会医院主治医师。他擅长治疗常见消化道疾病，包括胃食道逆流、呕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痛、腹泻、腹胀、直肠出血、便秘、肠息肉、胃溃疡、胃酸、胃糜烂、十二指肠溃疡、幽门螺杆菌、肠炎、肠癌，进行专业结肠镜及胃镜检查等。董瑞医生的诊所位置在法拉盛的肯西纳大街4161号 D 单元，电话是718-359-2827，718-359-2827。
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董瑞医生来为我们介绍有关肠胃方面的医学常识。董医生，欢迎您。
哎，谢谢谢谢。
啊，咱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就是从肚子咕咕叫开始说起。我觉得肚子咕咕叫呢，可能是一个很神奇的共识。不论咱们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还是咱们大人成人之后形容自己，不管是不舒服还是饿了，都会用这个词。好像外国人跟中国的这个说法也都是一样，就说明这个肠胃发出的这个声音，只要是人就都很相似。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所谓的这个肚子咕咕叫，到底是来自咱们的胃还是肠？正常情况下，这个肠胃在消化的过程中分别会发出哪些声音？一般有怎样的规律？
对，因为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肚子咕咕叫呢，实际上就是胃和肠子里面呢有很多的气和水造成的声音。那么我们平时消化的时候呢，首先呢，食物啊和液体啊会先到我们胃里面。那么在胃里的这个时间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2个小时，有的时候是6个小时，都不一定。那么它这个声音在胃里面呢，一般的声音还不是那么大，因为胃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吃完吃饱之后呢，慢慢的消化。那么这个消化过程中呢，胃是在把食物啊消化的这些液体呢，是慢慢的往小肠子里面去排的。那么
压力往里推是吧？
对对，压力推到小肠的时候呢，实际上最最响的，我们平时响的肚子咕咕叫啊，或者这种声音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来自小肠的。
哦，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小肠呢是很长，是从我们连接胃和大肠的中间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一部分呢，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比较长，而且呢，它里面会有半固体还有半液体。那么这种半固体半液体的情况下呢，再加上气呢，是会造成很多声音的。我们平时想的肚子老叫啊，实际上是在小肠在帮我们消化的时候呢，会听到这个声音。
嗯，咱们说饿了的时候咕咕叫，但是您前头说的可能消化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一些声音，那饿了这咕咕叫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呢？
饿的咕咕叫呢，也是大部分都是小肠。为什么呢？就是说等到胃里面的消化的食品和液体已经排出到小肠子的时候呢，那么胃呢是比较空的。只有胃在空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大脑才会得到一个信息， 告诉我们现在胃呢比较空。那么为什么说在咕咕叫胃饿的时候会最响呢？那可能是因为在胃完全快空的时候呢，所有刚才上一次吃的那个食物呢，现在已经都排到小肠里，在小肠里面帮助消化。在这种情况下呢，小肠里面是有最多的消化物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肚子发出的声音可能是最响的吧。
明白。那您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气体。
对
啊，那个气体呢又是主要由消化食物的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化学还是物理作用还是气压差它产生的。那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消化的过程中这个气体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正常情况下这些气体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有怎样的作用，它又是怎么样一个路径。
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每天在吃食物啊，在消化的过程中呢，很多的这些我们肠胃道里面的有成千上万的微生物，那么这些呢是有细菌呢，也有酶，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消化的。消化的过程中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物质，那么这种副物质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是气体，也有可能是二氧化碳，那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气体啊。那么这种气体呢，就会慢慢的只有两个方向走，一个是往上走，有时候我们会打嗝，从胃里面发出的气，另外一个是往下走到大肠，然后最后呢从肛门排出，就我们说的放屁了。根据我们饮食啊，根据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啊，再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肠胃道的微生物的种类的不同呢，每个人的消化功能也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的消化功能呢，可以导致出有的人呢体内的气比较多，有的人体内的气比较少，实际上跟这些都是有关的。
明白。您说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就是打嗝呢其实相对来说好控制一些，然后往下走的这个呢，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说法，就是因为你总有不方便的时候，比如开会的时候啊，或者大家都在的时候。我原来看一种说法挺有意思，就说真能给憋没了。但是憋没了之后呢，说这些您刚才说了，它其实是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多少有点有害或者说是无用的，这些它会进入我们的血液，会进入体内，说这样不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真能憋没了，不放的话憋在身体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不好。
按理来说呢，看这个气体当时在我们肛门附近到底有多少，如果是小部分的气体呢，那你憋确实是可以把它憋回去。为什么呢？它就是慢慢的还是可以被身体吸收到一定程度的。那么有些气体是完全不能吸收了的话呢，你即使当时憋完了，最后还是得放出来。那么对体内到底是好不好，这个研究就不是很好做了，
很难
做一个研究，就是看这个气体到底什么气体，然后憋到身体里会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按理来说呢，大部分这气体呢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完全的特别不好的这个伤害吧，尤其是比如二氧化碳什么的，本身我们身体里是可以处理二氧化碳的，如果要吸收回去呢，不是对身体有那么大的坏处。当然每次你在憋的时候呢，会给自己的腹部呢有很多的压力，这些额外的压力呢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说肚子感觉很胀啊，或者整个身体就感觉比较弱啊什么的。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能不憋还是不憋，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让出来更自然一些，我觉得。
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有气体或者说肚子里有声音，这都是正常的，它提示我们身体运行的一种状态，比如饥饿了，消化中啊，或者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正常情况。
对。
那接下来就是说肠胃发生气体膨胀，您觉得有哪些要提示的，就是特殊感受或者说异常声音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那么这些又对应着哪些消化方面的问题呢？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会发现自己身体有变化，自己身体有什么新的症状呀，或者有一些症状呢是自己解释不了的。因为每个人的消化系统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体内的有上千万的这个微生物呢，它的这个组织呢都不太一样，那么每个人的消化的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最最好的就是自己能解释到说，哦，我今天为什么会肚子胀啊，或者有点拉肚子啊。大部分的人呢说，哦，我比如说今天吃的不好啊，肚子吃坏了，或者是喝啤酒了，或者是怎么的。如果你能自己解释你自己的情况呢，一般都是没有大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自己解释不了今天为什么，或者这一段时间呢肚子很胀啊，感觉不舒服啊，新的症状呢你平时没有， 那么这就是要去看医生的一个时候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呢都是很复杂的，自己衡量自己呢啊，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
是，
如果你光是胀气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肚子很痛啊啊，大便出血啊，恶心呕吐啊，没有其他的症状，就只是说我肚子有点胀，大部分的这种情况下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说这些症状呢都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新，而且是跟饮食上面啊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关系的话呢，自己解释不了的话呢，我建议还是来看我们专科医生还是比较好的。
明白了。那我按照我的理解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肚子胀，然后无论说是有声音还是觉得持续的难受，一个标准就是您刚才谈到的自己能不能解释，
对
啊，吃什么了或者说经历了什么，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真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疼痛啊，或者说是大便的一些异常，那就要赶紧来找到您这边，让专业的医生来鉴定。如果说他来了之后，一般医生会如何进行初步的诊断、处理和治疗呢？
我们按照病人的年龄、家族史和自己本身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来看这个病人，总体来说，确定他的症状呢是比较让我们担心的呢，还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做特别多的检查的啊？所以说每个人过来之后呢，我对每个人看完病之后呢给他的建议啊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还是背景不一样啊，饮食不一样啊，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都不太一样。如果肚子胀没有其他的大方面的话呢，我一般都会建议先从饮食上控制一下，根据我们年龄增长啊，我们的消化系统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小孩似的想吃什么都没事儿，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会衰老这样子。那么对有些东西的消化呢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消化的那么好，所以说呢从饮食上呢首先要注意一下。那么一般来看我门诊的有些病人有这些症状呢，有一些非常常见的疾病，你比如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在胃里面呢是经常会发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都要做一个吹气的检查呀，或者是大便检查，看看胃里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治疗的，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不根治的话呢，长时间会造成胃里面会发烂，而且会导致胃癌的。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以用降低胃酸的药物来治疗，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如果还是没有效果呢，我们是一般要做肠胃镜的检查，要进一步的检查，但是每个病人的这个病例都不太一样吧。有的人年纪大了，第一次来看我没有做过这些检查呢，他一般都会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年轻的病人一般呢，没有其他大的症状，一般可能都是饮食上造成的。
明白。那我追问一句啊，就这个从我个人的常识来说，第一次听说，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它可能不同程度的发展也会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胀气或者说是这有关系。
是的，
是的，
是的。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可以感染到胃的不同的位置，那么不同的位置会造成不同的症状，有的症状呢是反而有增加胃酸的情况啊，那么有的部位如果感染之后呢，胃酸反而降低了，所以症状都不一定的。但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我们一般都会要做那个检查的。
胀气或者说是气体产生过多，它是只是一个反应。那胃部呢，您刚才举的例子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可能有关系。那常见的比如说肠子的小肠或者大肠或者再往下一点这个消化器官，会有哪些常见的疾病跟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有关系？
实际上便秘呢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个疾病。按理来说，如果便秘严重的话，大肠里的粪便呢很久了很难排出，这些粪便呢在肠子里的时间这么久之后呢，会让这里面的微生物呢进一步的消化它，所以会造成更多的气体
过度的发酵，
过度的发酵这样子的概念。那么这些气体呢也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走，而且这些气体会造成整个肠胃的压力也比较大，会让你感觉到胃更胀一些，因为下面不通上面当然会顶着。所以说呢，有的病人尤其是过了45岁50岁以后的病人，我首先问他有没有便秘，虽然说他进来告诉我他胃很胀， 我都会要看他有没有便秘的症状，如果有，对，下面不通，上面肯定会有胀气的。啊，小肠呢，按理来说，除非有一些消化的一些疾病，消化不良的疾病，大部分的小肠呢不会造成这么多胀气，除非是我们有一些细菌感染呢，或者其他的吃坏肚子啊这些情况下呢，小肠一般呢的作用就是吸收这些营养啊，吸收水，所以说很少小肠会有一些很长期的疾病吧，能造成这么多的胃气。
明白。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在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中，产生气体，这个气体产生声音，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那您刚才介绍了是比较极致的情况，就是说它已经形成疾病了。那在这两者之间呢，在正常和疾病两者之间，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日常注意自己的肠胃，然后进行呵护，进行保健的这一部分。在这方面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或者哪些习惯，哎，容易造成短时间的肠胃的胀气，引发不适，平常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对，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消化系统不太一定，没有说是有一个食物所有人都可以吃，所有人都不可以吃。按理来说呢，有一些食物呢是在我们体内消化的过程中呢，会造成很多的就像发酵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些食物呢，尤其是比如吃蔬菜呀，吃水果，不是说每个蔬菜和水果我们在消化的时候呢都可以完全的消化得了。那么消化不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肠胃的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呢会造成很多的气，这样子的话呢会让你感觉很胀呀，很不舒服。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这个哪些食物呢实际上是根据你自己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不能喝奶，大部分的人呢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他奶就不能再吸收了，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自己通过自己饮食呢发现不能再喝奶了。那么其他的食品食物呢，按理来说只要是比较健康的食品吧，都应该是可以尝试的。那么尝试完之后，如果是有症状，胃气啊，胃不舒服啊，那就说明你自己的身体在告诉你刚才吃的那个食物呢不是很好消化，所以说呢在平时饮食上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明白。还有呢，就是除了饮食，我记得缓解我们肚子不舒服，从小会有很多这个方法或者说是这个偏方。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家长会在咱们不舒服的时候帮他们揉肚子哈，有时候揉完之后放屁出来，或者反正怎么就好多了。后来我长大之后，听说有一些手术之后也需要就是帮忙做排气这样的方法。这个揉肚子，我不知道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它的科学性有多大，有什么讲究？
这个揉肚子呢，实际上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肠子在挪动的时候呢，它是有往一个方向走的这个情况，肚子顺时针在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的肠胃呢在消化。具体能不能帮助消化速度会很快呢，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呢确实会让我们的肠胃呢感觉到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起，就是说怎么来让我们做一些日常保健的方法，让我们的肠胃消化的功能呢更加好一些，健康一些。那么首先我就想提到的就是要每天尽量的做一些运动啊，每天做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快一些，然后呢血液呢也会流通的更快一些，这些都会帮助我们肠胃里的血液呢也会流通的快一些，会帮助我们消化的。所以说有的人比如说他有一些便秘啊，或一些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呢，我会建议让他们多做一些运动的，或者多走走路啊，跑跑步啊，会做一些其他的室外活动，他们都会发现自己的肠胃也会根据身体其他的健康的这个运动呢，他肠胃也会更健康一些的。
嗯，我刚才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这个揉肚子，你刚才提到就是顺时针揉的问题。
对，
这个我确实是每次揉的时候我都琢磨到底是哪个方向别揉反了，还真的有讲究。
是
啊，
因为我们这个肠子是从右边 右下角再上来，然后呢从上面过来，然后再从下面直接到我们肛门这边，从左边下去。所以说按理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消化呢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但是当然小肠因为在肚子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向，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方向是对的。有时候我们有一小孩子啊，肚子很胀啊，吃完奶之后呢我们也会顺时针这样的揉，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就是帮助气啊消化的方向呢帮着他揉。
那万一揉反了会不会特别不舒服？万一揉反就已经
有感觉不舒服了。揉反的呢也不一定会帮倒忙，但是不会，
但会帮助他有点活动是吧？
是会帮助一点，但是说到底帮助就不会很大了。
来做节目之前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中咱们会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包括之前您也提到了，随着年纪不断的增加的肠胃功能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咱们观察发现有些老年人他岁数大了之后呢，他会走在路上或者平常生活中他会不自觉的排气，或者好像人岁数大了以后屁比较多一些。
对，
我就想问是不是每个人年纪大都会这样，就是说你我等到有一天之后是不是也会面临那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帮老年朋友问一句，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肠胃护理啊，特别是有关今天主题这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确实根据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肠胃的功能是会减退的。那么这个减退分别好几种，第一呢减退就是消化一些我们以前可以消化呢消化的不是很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消化的这个速度也会减慢。所以说经常会发现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肠胃不太好，是因为很多是导致都是因为便秘造成的，因为整体的肠胃的消化速度减慢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消化速度减慢了，那说明我们比如吃一口饭，那这口饭从嘴巴一直到肛门排出去的时间呢，在这个老年人消化系统的时间呢就比一个年轻人呢要更久一些，因为什么都慢下来了。那么这种增加的时间呢，在肠胃里呢大肠小肠呢有很多的微生物，他们会不停的造成气，不停的来帮助消化，所以说呢消化时间已经都是比较缓慢了，那当然会造成更多的一些气。那么我建议老年人多在户外活动啊，走路啊，吃饭要吃少一些，我们吃的太饱呢肚子会很胀，消化的负担呢更大，而且等我们进入那种老年人的阶段呢，我们实际上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降下来，每天需要的能量也会下来。
这个真是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啊。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等到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消化的这个功能啊都会发生退化。
对。
有很多现象啊，包括您提示的注意的这些方面啊，将来我们都会面对。还有呢就是说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西方关于这个胃肠道的保养的一些俗语或者一些办法，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我们知道对于肠胃保健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肚子要保暖啊，吃饭要七分饱啊，然后不喝冰水啊，特别是不喝冰水这一条，不喝凉牛奶什么，这对于来到这个欧美的华裔来说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我们也知道现代生活方式是跟过去这些传统的好像是挺不一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有很多女孩漂亮，她有时候这肚子这一部分她就不穿衣服，她为了时尚嘛。您觉得哪些老说法它是很有道理，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欧美也好，是需要在今天的社会中需要坚持的啊？有哪些是确实没必要那么较劲的？
首先呢这个中美的或者西方国家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概念呢确实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呢是根据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历史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那么中国实际上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呢，很多生的肠胃病的疾病呢是饮食上的问题，是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喝的水是里面有什么寄生虫啊，或者有其他不干净的东西。那么根据这么多年我们传统来讲呢，那么我们喜欢喝热水的原因呢，喜欢喝开水的原因呢，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生病，不一定说是冰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害，而是说冰水里面呢寄生虫啊或者其他不健康的东西呢更容易伤害到我们。所以说为什么来到美国我们有一些小孩子从这儿长大的不爱喝热水呢？他们也不生病， 是因为这边的冰水啊，这边的水的质量呢，当然会比我们中国那么多上千年的那个这么多年的水呢，肯定质量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喝不喝冰水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在中国生活时间久了，那么胃呢习惯一些暖的东西，热的东西，那么我建议还是不要碰太多冰的东西，尤其是喝完冰水之后肚子痛，不是说是冰水造成的伤害，而是说你胃不习惯。这边出生的小孩子呢，很多孩子喜欢喝冰水啊，冰的东西，按理来说呢，只要他不生病肚子不痛，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坏处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要把肚子保暖啊什么的。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呢，根据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传统习惯，就害怕着凉，冷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系统也会降低，所以说呢更容易生病。也不一定说是只要你保暖了，你就永远不会生病吧，只不过是我们都习惯了。
我再帮年轻人追问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上班族普遍的问题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需要久坐，然后饮食结构呢，特别是中午那顿饭午餐它会以快餐为主。
对
啊，那对于这些朋友在肠胃护理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建议年轻人呢，因为我们总会有一天呢身体会变老吧，或者我们身体的这个消化系统不像以前那么的结实了，那么我建议在年轻的时候呢，尽量养成一个作息很规律的一个习惯。那么这种作息规律的习惯呢，会让我们的肠胃呢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消化。因为有的时候呢，晚上吃夜宵啊，或者是睡觉很晚啊，熬夜啊，实际上都会造成很多的压力。我们身体在压力的情况下呢，会产生很多的跟压力有关系的一些荷尔蒙。那这荷尔蒙呢，实际上对我们肠胃也是有影响的。
您谈到这个，我特别想追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您是肠胃方面的专家，您等于是我们肠胃的代言人啊。有很多传说，比如说什么晚餐到底应不应该吃？很多人觉得不吃晚餐是一种自律啊，能瘦。然后有的人说呢，就是三餐还是要正常吃，只不过第三餐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量、结构啊。还有呢，现在特别流行那个8+16那个什么啊，觉得什么三顿饭或者几顿饭吧，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吃，然后这样又能什么健康又能减肥。对于这些用餐的这些各种说法，今天想请您给一个比较权威的一种解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喜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找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吧，要不就是每天吃的很定时，要不就是早上吃完全天不吃，像你说的把三餐聚到那8个小时之内。他们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肠胃呢接收这个新的这个规律。如果你可以保持，我们的肠胃呢也是可以根据你的规律长时间的持续下去的啊。我建议是你如果发现一个新的饮食规律对你身体呢是有好处，要不就是你现在时间多了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你的饮食规律了，或者你现在时间多了，因为是你把三餐变成两餐了，那么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身体消化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是可以这样子做的。那么唯一我不建议的就是做三两天换一次，因为这种导致呢你的肠胃呢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是应该走哪个方案。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不一定吧。我知道有的病人呢喜欢早上吃的很好很多，中午有时候不吃或者晚上也不吃。这种情况下呢，按理来说呢，有的人习惯了他说没事儿，有的人呢根据这样的做呢对他肠胃也是不好。所以说确实没有一个很权威的一个习惯，说是每个人只要根据这个饮食的情况呢都会一点事儿也没有，一点症状也没有。我觉得还是根据你个人的每天的比如说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作息时间不一样，对吧？所以说饮食的时间呢饭量也会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讲我建议还是多饮少吃，就是尽量不要每顿都吃得很饱很撑，这样子对胃的压力确实很大。
就是在遵循一个肠胃轻负担的一个原则下，
对，
然后到底怎么吃跟肠胃达成一种默契，不要变啊。
对
啊，
那么从我做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建议所有的病人呢都应该按时做 健康的检查，从家庭医生做起，要不从我们专科做起，因为毕竟我们亚洲人呢，肠胃呢大部分不是很好，是因为根据我们的饮食啊，根据我们的基因呢，都是有关系的。
最后想请您介绍一下诊所的情况。
可以，我现在在马拉盛呢是全职，有我的诊所，我们门诊星期一星期六都开门，上午9点到下午6点，只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可以帮你尽快预约到我们的门诊来面对面的细聊。其他的时间呢，除了门诊，我还做一些肠镜和胃镜的检查。我们有一个手术中心就在当堂法拉盛这一片，我们门诊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肠胃镜的检查。
好的，非常感谢董瑞医生今天非常生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有关胃肠道日常保健还有常见疾病的很多知识，谢谢您，再见。
谢谢，再见。
董瑞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获得美国肠胃专科特考文凭，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医学学位，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训练，西奈山医疗系统完成肠胃病学专科培训。董医生是康奈尔医学院助理教授，纽约皇后长老会医院主治医师。他擅长治疗常见消化道疾病，包括胃食道逆流、呕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痛、腹泻、腹胀、直肠出血、便秘、肠息肉、胃溃疡、胃酸、胃糜烂、十二指肠溃疡、幽门螺杆菌、肠炎、肠癌，进行专业结肠镜及胃镜检查等。董瑞医生的诊所位置在法拉盛的肯西纳大街4161号 D 单元，电话是718-359-2827 718-359-2827。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